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你是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给我们生命带来意义、价值、目标、方向，是你把生命的力量赐给我们，好叫我们不仅知道我们怎么活，是你的帮助让我们知道，也能够把我们所知道的活出来。主啊，我们真是认为，我们真是宣告，我们是一个幸福的人，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是一个蒙恩宠的人。主啊，我们不仅得到从来的一切的应许的好处，主啊，每次看到你可以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是叫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的神。哦，主啊，你从来没有让我们短缺，就是我们不断的给出去，你却是更多的用了恩典来充满我们。哦，不仅你用了恩典来充满我们，你用你自己恩典的神你来充满我们。哦，你说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住在你的里面，好像一个葡萄树就接在这个枝子接在树杆上，我们就永不缺乏。哦，我们就可以不仅可以常结果子，我们可以结果子，而且结果子更多。主啊，何等丰盛的人生，何等有价值有益的人生，主啊，何等喜乐满足的人生。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主啊，真的，我们的诗歌在我们心中唱出来的时候，这么何等的甘甜的时候，主，你说我们的诗歌，我们的声音能够达到你的面前，达到你的耳中。因为我们主啊，我们说我们也愿意看到心也得满足，你的心也都在安慰。哦，因为我们尝过主恩滋味，当我们这样的宣告的时候，主，我们就真知道你爱我们，就必定爱我们到底。因为爱我们到底，就看见我们对你的爱的回应，就是不断的感谢你，就不断的赞美你。因为我们拿什么来报答你呢？让什么来给你呢？就是我们用赞美，就是我们感谢。因为我们真是要说，我们是活在恩典的里面，我们是在恩典的神的手中。赞美你，赞美你。愿主继续用的话语来喂养我们，用的话语在里面再次更新调整我们思想意念，也用的话语把我们带进你生命的这个源头的里面。因为呢，话语就是生命的粮。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啊，起码从圣经的角度哈，哥林多前后书，我们知道保罗啊，给哥林多啊，在写信里面写过四封信，所以哥林多前书是第二封，第一封是没有，就是不应该这样说啊，不知道在哪里，因为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我前面写过一封信给你们，那封信是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所以哥林多前书是第二封信，那第二封信完了以后，那提了教会很多的问题，坦白说有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甚至有些问题还蛮糟糕的，所以保罗就写了第三封信。从哥林多后书我们会读到这个叫做所谓的严厉的书信 severe letter, 就是很严厉责备他教会当中特别有这样一个的这个不道德事情啊。一个弟兄娶了他的继母，这个连外邦人都不做这种事情，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呢，就写那个叫做严厉的信，这第三封信。后来呢，当提到过来的时候，就把这个结果呢，跟保罗讲，产生两个，一个有好的消息，有坏的消息。好的消息，这个弟兄改变了。不过改变以后，这个教会反而不接纳他，而把他赶在外面。所以保罗说不，既然人家悔改了，不论他的罪过去这么糟糕，悔改你就要接纳他，这是一个。不相对的坏消息是什么？坏消息就异端呢，在哥林多教会越来越重的这个所谓的啊，就是越来越流行也好，就被接受也好，所以对保罗讲是一个很担忧的事情。当然我常说，如果你要做牧会的话，你一定要把更多前后书读一读。 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教会的问题，不是教会这个低峰数，就是说前述时候教会没有一段，有，不然的话怎么会去讨论讲复活的，讲了一章啊，第十五章讲很长一章，还有别的。不过呢，这是教会一直发生事情。那如果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保罗很强调他的所谓的这个使徒的身份，因为确实是教会的根基是建在使徒跟先知上面。所以换句话说，初代的教会特别强调这些使徒是跟过主耶稣基督的，这些使徒是看过主耶稣，接受过主耶稣的教训的，在地上的日子，而且看过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这是使徒，就是他们的应该有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资格，可以这样的说。但是保罗比较辛苦一点，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跟过耶稣，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也没有看过，肯看过，不过很可能没有看过那个复活的主，四天以后的主，复活以后四天的。不过保罗强调他是一个主，为什么？因为他看过坐在宝座上的主，在大马士路上，这位主啊向他显现。但不管怎么样，为什么保罗这么的？你说他怎么样，他不在乎；你说他其貌不扬，他也不在乎；你说他不怎么样啊，也不在乎。但是你说他不是使徒，他就跟你拼老命，为什么？因为整个的他的教导是从神来的，如果他不站在使徒的身份，那为什么一定要听他教导？还有很多假先知啊，假教师啊。所以保罗说，这就是我在你面前一个最重要的功，我因为神派我做外邦人的使徒，我要把神的真理甚至叫奥秘要跟你们讲得清楚，甚至有些奥秘连犹太人以色列人都不清楚的。所以保罗一听到有这个教会有这种异端啊，不合乎真理的这些的论述在教会出现的时候，所以我受保罗的影响也在这里。我不是一个神学家，我甚至不是一个圣经学者，但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小心神的话。如果神的话里面用圣经的话多加一点，少拿去一点，这个是得罪神的，这是亵渎神。所以在整个的这一个所谓的啊，这个被神所用的一个仆人，或者你愿被神所用，最少有一样事情你是必须要持守的，就是你要明白神的心意，不要随便讲，不要一个感动。昨天啊，完了以后我们就过到新竹去啊，因为在职场上有两个的这个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啊，他们要被安立成为职场的长老啊，虽然是有点新，就是对我来讲这个有点远，而且是这样跑人，所以昨天搞到三点多再回到家吧，大概是，都一天下来真蛮累的。不过我要说在这里，我就发现，特别在职场，如你看呢，我们在教会，那当时你看你有到哪里教会，所以你影响就是你所牧养这样。职场他们在外面，其实他影响许多的人。后来呢，完了以后就。就为他们按摩完以后，我们就吃个饭，吃完再回来，就碰到这个的按摩的长老的老板过来，所以也跟他的老板打个招呼啊，等等啊，这个啊是跟这个这个所谓的跟那个所谓的建筑啊、房地产啊、建筑这个弄的，所以整个新竹我们走进一块，全都是新的房子，都是大楼，那他们在那边是经营这个东西。我要说是在这里。他们遇见你跟他谈话，你就知道这些做职场人，他们遇见许多人，而且许多不同的人。有位长老是一个姊妹，我听他真的，我觉得他很有传福音的恩赐，很有那个负担，很火热。他甚至都说，谁碰到我，他都会被点着的。他自己说的，谁碰到他都会，这个人都会被他点着。他真的很热心。那我就问他做什么，他的背景是，他做好多事情。他不是一出来就做，他也做了这个房地产，这个他不叫房地产，房地产就往往买卖房子，他是做整个的一个地开发的，然后整个的那个地就变，所以弄起来就很整齐，就是整个你走进，你真的你以为跑到旧金山的城里面，或者跑到纽约的城，都是高楼大厦。如果你要看旁边房子，要看到多高，你要抬头才可以看得到顶。我要说在这里，他们碰了许多人。 我发现这个姊妹啊，这个长老的哦，这个长老呢，这个姊妹，她过去经验，她也遇见了许多人，所以你看到她在传福音的时候，很明显跟我们的那种的态度会不太一样，或者策略也不太一样。那我很感动的是在她，因为她做这个，她找了很多人来啊，就是来，我感谢主，她找了很多年轻人来，这些年轻人呢是。可能是真的很年轻，看到后面一排都带着信主的，一排大概有两排哦，一排。这些是年轻人，从来没有做这个所谓的重的产业的，现在他们就训练他做两件，这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把这年轻人带进来，从个角度，在工作事业上他们没有经验，从某一家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属灵上也没有经验，所以这两条线放在一起，一方面带他们。怎么成为一个专业的人，一方面带他们怎么信耶稣。这些孩子真的很年轻，男的女的就都穿白衣服黑裤子，很整齐的，这还弄个牌子啊，这个等等的。我心想，就像有人以为是不是什么魔门的。来看 position， 真就像信主。特别这个姊妹，这个长老。他们在公司里面这样做，他们自己要求我可不可以信主，可不可以受洗，天天就跟我的讲完，天天跟着这个所谓的老板，跟着这个主管，天天从他们身上，不是听他们讲圣经的这个什么教义啦，圣经的是天天看他们生命来讲什么叫圣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不做，我们还是生意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所以他们到最后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也不拜，也不做这个啊！我们就走过旁边呢，昨天好像也是要拜是吧？我不晓得，只是走过的时候要吃饭呢，走就说就外面吧，要走到外面就另外一个气氛。我要说是在这里，那这些年轻人，然后我们就这样带他们了，专业我们带他们的同时，我们也在福音上带他们。所以我们在桌上啊谈得非常开心，开心对我来讲很大的鼓励安慰，就是果然我确实是我们在我在思想在所谓的在带领在推动，确实是你在发生在职场的当中。那我想这些年轻人如果在这个行业里面慢慢慢慢从这个所谓菜鸟啊，怎么看怎么，因为他的那个事业真的这个做得蛮大的，那这些慢慢被提升了。其实从这个角度上，他慢慢就进到山头的里面去了，就这样子。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啊啊！这个，但是在整个牧养的当中，在服侍里面，你真的需要有这么一些的人。那但是从他们两位啊，两位他们两个都啊，这个两个都一个是他们两个都在同一个公司了、啊，就一个这个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们就是两家人。那他们呢，这个弟兄呢是年纪比较大的。啊，这个姊妹年纪比较轻一点，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在整个公司这样的做手，照我所了解，老板很放心他们，老板娘已经信主了，这个整大老板，啊，但老板呢还在慕道，还没有这个受洗。不过我要说是在这里，一谈到，所以因为主要是按这个按的。所以底下来一些人，这些同学在职场有是不同教会来的，那有些呢还不是在哪一个教会，全都职场。所以我看到这群人哦，我说如果这群人能够真的起来了，都得着，起码在这个行业里面，那当时因为新竹跟园区又很近了，因为就在园区旁边，他们后面就是园区，所以那个发展的时候，园区人。这个在里面很多人就在这边就住了，就买房子就在旁边，他有几栋，他那栋有一栋楼是全部是一个办公室，很多新的这个开公司人就搬进去租一个，所以有一栋楼真的很高，一栋楼啊，基本上我说那就一个园区了，里面就应该是一个园区，那旁边就是这个住宅，也是一栋栋都新的，学校已经在那边准备，他就告诉我学校总在那边开个学校，学校还没有开哦，听说报名的人，那个学校报名已经报满了，我还看不到学校，一块地在那里，还是一块地而已。他说那个 那个学校已经报名了吧，那旁边就是好事多，如果你去到那边旁边就好事多，新的好事多。我要说在这里，神在扩张我们，神把各样的资源放在我们当中。其实我们要问的是，神这么恩待我们，到底我们要为神，神的信是什么，到底我们要为神做什么。所以这两位长老他们就带着他整个团队，或许这群的人当时我去的也是一个教会啊，就是我们跟他相处就认识很久啊，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关系，他牧师希望你来但还有其他几个牧师，不光是有一个不过就说这个要我做一些勉励啊等等等等。那其实这个教会的一个同工也是新加入进来，他其实本来在教会，这个新加入什么意思，他已经把工作放下，他就是在台积电，他把工作放下，那大概去年就前就放下，那现在我慢慢我们本来变成这个教会的核心的同工。所以我要说在这里，神正在台湾呢，在很多混乱的当中，神在做自己工作。所以第一个你要了解神在做什么，第二个不要忘记了，你知道神做什么，你要进到这个行列的里面。我们在说嘛，冲浪的人不会造浪，但是你看到浪来你就知道要冲上去啊。所以在这我感谢主，我很兴奋是在这里。当然有时候你会蛮闷，就是很多人就说啊，神来给我这个给我这个，进到神的预备，进到神的丰富，进到神的祝福，但是搞了半天还不知道神的心是什么，还不知道是为神要干什么，这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事情啊。为这个要感谢主。那哥林多前书是一个，哥林多后书呢，就像这两位长老他们后来，因为我们讲完以后他们两个起来也要做一些的见证啊，这样是不是后来我们在纵然在吃饭，因为我们就在旁边呢，就坐在一桌，有两桌了，一桌他们就坐我旁边，才讲到做牧养是很难的事情，很困难很困难。所以哥林多前书读完了，你知道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在哪，哥林多后书你读完你就知道一个传道人能够撑得下去。常有说牧师，你因为以前是一些的这个曲目告诉我常有些弟兄姊妹，我应该这样的现在流行用着叫酸他或者呛他你们常常都不知道我们辛苦，我们在外面多复杂，压力有多大怎么样怎么样你们传道就是唱唱歌祷祷告祷告有没有睡着也不晓得赶快做探访就聊聊天嘛。对，所以有些传道很难过，好像真的我们做的这么无聊嘛，这么没有价值。所以有一次我在晨祷就说，如果有人在跟你这样讲的时候，你一定要答应，你一定要同意，对了，我的生活比你简单多了，你们真的很苦很复杂，压力很大，挑战很多，你们真的比我多多。坦白说我的问题也在这里，第一个我定义过一个简单生活，这是我的选择，那你们要不要这样选择那另外一件事，不可能你们选择过一个简单生活也过不来，因为你们真的面对很多的压力，你的老板的同事你的部下还有在整个生活环境，所以你们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问题。不过问题是本来我没有压力我没有问题，照你所说的我只是唱唱歌打祷告啊，但是你把你的问题跟我讲的时候，你期待我要成为你的帮助，所以我就帮助你，所以我就为你祷告，很多时候很多时候的祷告还有一些事情发生，有一些状况发生，很多时候就是没有事情发生，我要听你讲你的困难，完以后我心情也是很多影响。我的point在这里，我本来日子过得很好很简单，唱唱歌祷祷告，你们过得很辛苦，不然你把你的辛苦都跟我讲都丢在我身上的时候，坦白说我也蛮辛苦的，你的辛苦你肯担当，我的辛苦是除你以外还有很多人也很辛苦，所以我要担当很多人的辛苦，所以我觉得我做一个传道真的很不容易。我讲这话不是我这样还要呛回去我没这个意思，因为这是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不是我，每个传道人我所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保罗。如果你说主耶稣除他以外还有一个， 其实圣经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叫做旧约，一个叫摩西，新约一个人叫做保罗。本来真的，如果我们所以常这样问呢，是如果我们做一个主，我们就平安喜乐啊，这等等，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困难？那有不同的角度了。那当然你们有生活上的困难，在职场各方面真的不容易。生意好，昨天呢，如果你看看那个新闻的话，道琼斯跌了800点，因为有一些的这个财务人报告说，美国这个世界很可能进到这个所谓的 recession， 这个叫什么？叫做这个衰退啊！一下这个道琼斯跌了800点，这是今年来。或者这十年来没有一次掉的这么厉害，当然中间有时候掉了700-800点，不过最后收盘的时候还是会回去，不过接着收盘的时候就已经掉800点。那个 Nasdaq 掉了250点，整个的你赚的掉了三分之一。那个有个巴菲特是有个，他一个晚上不知道多少亿的美金，几十亿美金就不见了。有没有压力？有。辛不辛苦？有。赚的时候很开心，掉的时候很惨，有没有？那我们说没事。当然我们感谢主，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就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跟他站在一起，我们需要在主跟他一起寻求神的面，跟他在一起寻求神的心意。你可以看新闻，这个周末应该又有新的戏要上场，这些选举的人你搞不清怎么一回事。甚至有人问我说，香港还可以去吗？每个人都说从今天开始香港跟以前香港是全然不一样，不论在安定下以后整个香港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因为走过这一段的时间，你真不知道台湾会怎么样。 OK， 信心从哪里来？每个人都承担压力，我们承担压力可能跟各位不太一样，不过如果我们是群羊的所谓的牧者，就像昨天我提到我的老牧师，你不跟他讲你的问题是一件，你跟他讲他问题的时候，你的问题也成为他的问题，他真关心。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你要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牧者，哥林多后书是必定要读的。一个成功的牧者，哥林多后书是一定要读。什么叫做成功的牧者？是从保看看保罗，马上就能够分辨成功的牧者跟成功神学的牧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我多大？我教会多大？我布道会或者什么会有多大？然后多少人怎么样？哦，然后我的财务多少？你可以，如果要讨论的时候是可以分享。我不说这个是就是不是就没什么没什么，但那个心态是很重要。你的心态是很重要。先不要说我们教会，单单就先不要说就是教会弟兄，单单我们教会的同工，你觉得？如果现在我们甚至 on payroll， 我每个礼拜都每个月都有一份新的，我们的 on payroll 我们就400多人，你觉得400多人一就我要带这400，你觉得好带吗？甚至比如哪一个讲讲他火大，我不干了。甚至有人他说，牧师你不干了，如果你退休我也不干，你觉得这好吗？你觉得完了以后可能说，哦，我好厉害，你看我不干他就不干，你觉得对教会好吗？当然他讲气话了，当然他讲气话，我要跟他说不干很好。还是你怎么去安慰他鼓励他？他出路从哪来？他为谁来服侍？所以我真觉得，如果说这一年来我真的我被扩张也被提升了很多事情，我觉得你听听就好。听听就好，我们没有什么去争论。但是倒过来，你发现在当中如果一些的事情可以去面对去挑战，你会发现整个的这个环境这个的状况会改变。但是我跟神说，我哪有这么大的本领？ 不过神说你本来就没本领，如果有本领的话你就去做就好了。所以我需要与你同在，相对你要我同与你同在吗，就变成我的态度。所以读到这边，我们先来读一下啊，我简单讲这个背景啊。至于更多后书是否在以弗所写就不太晓得了，有因为读这个经文里面很可能他已经不在以弗所，可能已经来到马其顿的北边也不一定，但不管怎么样啊，这是更多后书啊，主要是内容在。我们现在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起来读。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片处的众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能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OK， 有人说保罗是一个恩典的使徒，因为他整个的啊，这个他的整个思想是被一件事情充满，就是恩典。他不配，他是以前是逼迫教会的，先不要说他可不可以服侍神，单单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得不得救都有问题。如果他继续逼迫神、逼迫教会的话，就在大马色路上，就在继续逼迫神的教会的当中，逼迫耶稣当中，这时候神向他显现。他那时候连求都不会求，只是一个心，就是我要这个把这个基督徒给除掉。就在那个不可能的当中，神给他一次机会，这是我用的话，我认为神给他一次机会，因为已经这么久了，所以在大马色路上那个是一个关键。这已经过去已经在逼迫教会了，在反对神，这时候这次神不是差别人，他自己来向他显现，在大光中向他显现。然后就是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突然扫罗就发现一件事情，他整个的人生纵然是热心，纵然是对他的信仰忠心，对犹太教，但他知道他整个的是错，他整个知道在错的当中他应该是该死，他怎么能够这样子。不是逼迫教会，不是逼迫基督徒而已，乃是逼迫了这些拯救神的百姓的神。哦，这是忙问了两句啊，他要搞清楚，主啊，是你吗？你就是耶稣吗？耶稣就是你吗？第一个弄清楚以后，当然这句话只是他问，他心中已经很笃定，他知道耶稣就是主，不过他还要用再做一个肯定，是他嘴中讲。你要知道，凡称耶稣是主的，没听过这句话，是他开始问的，耶稣是你吗？主啊，你是你吗？他居然口中能够说耶稣，他把这连在一起，耶稣是主。 然后这样嘛，问一个问题：过去的人生所做的错，我愿意回转过来，从今天开始，我不再走自己的路。你要告诉我，我该做什么？所以只问两个问题：对神的认识带出一个对人生的一个180度改变。从头到尾，他清楚的知道都是恩典，不是在马上在路上的时候突然想到，哦，我应该悔改，我应该做错，没有没有没有。他认为他做绝对对的事，是做那个为神大发热心的事情，他错得一塌糊涂，他搞不清楚，是因为出于主耶稣基督彰显，所以整个的 turning point， 整个转这个转捩点，是因遇见了主，而且他遇见这位主，不仅是旧约所说圣洁公义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所以你读他的书信，他从喜欢。他嘴中讲的话就恩典恩典恩典，当然他也讲恩宠，我也喜欢用这句话，恩宠恩宠恩宠。如果一个基督徒，先不要说你服侍不服侍主，如果你不认识神是一位是恩典的神，三位的神是恩典的神，神的爱借着主耶稣基督把这恩典带下来，然后借着圣灵把我们领进这个恩典的去领受，去经验这个恩典。我常喜欢用这句话，好，我是这个就饿死了，一毛钱都没有，迟早等着死就是。因为父神爱我，或者你爱我，或者你怎么样爱我的，你说这样子好了，我把一笔钱，但我不是一口气给你，给了你这么多钱，你也不知道摆哪里，或许给人家偷了，给讲，我把一笔钱已经存到你的银行，从我的银行一毛钱呢变成，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些钱？因为你爱我，因为你知道我不是不愿意，就是知道我的困难。你愿意帮助，但是那个钱是存到银行，所以我需要去银行领钱去支取，我需要透过银行或透过那个出纳的小姐跟她说我要领到钱，但我的钱是在银行里面。如果这个你能够了解，这个我们生活上你要知道，父神爱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一切的需要丰富存在基督的里面，如今是借着圣灵让我们进到基督的里面去支取这个恩典。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一节经文讲到三位一体，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神的爱，他给我一个最后机会，先不是用惩罚，不是用审判，我要把你爱回来。今天你这么软弱，都是有你的原因，有你自己的责任，我也同意在这个环境当中是这样，所以我现在给你一个过去你没有经过环境，什么叫做爱，什么叫无条件的爱，什么叫做不仔细不改变的爱，你白白的，你没有的，甚至不配的。神说我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再接这个生命，就基督跟基督一模一样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在基督里面一样都有，所以但是你需要借着圣灵去支取这个。所以再说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最重要的就是你进到基督里面，你与基督结合在一起，不只是服侍的恩赐啊，再等等，乃是你可以跟基督的生命连。所以我们叫做受圣灵的洗，或者圣灵与火的洗。基督主耶稣施洗约翰用水为你施洗，主耶稣用圣灵为你施洗，是最后让你跟主耶稣基督结合在一起。这是我们两三年前谈过好多次，所以圣灵的浇灌充满很重要，就让你跟主耶稣基督叫做认同，受洗这个字的意思就 identify with， 就认同跟基督认同。所以你跟基督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今天因着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就常常的跟基督结合在基督结合在一起。一个特征是什么？就在基督里面的救恩，神为我们预备基督，在基督里面为我们预备救恩，这个救恩一切的应许都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带出一个保罗的这个几个字常受在，叫恩惠平安。如果你有恩惠，你就一定有平安。如果你说我是蒙恩蒙恩，但你没有平安，我不能够说你没有领受到救恩，我不能够说你还不明白，就肯定领受，不过你还没有经历过救恩。如果有救恩恩典的话，你一定有平安，这是保罗最喜欢用的 term。 当然 有恩典有平安，还有今天保罗最喜欢讲什么，就喜乐啊。你在恩典里面，在平安里面，你不喜乐吗？再说平安不是这个平安无事，平安这个字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是一个丰盛的字，是茂盛的，是发达的，是成功的，这叫平安。所以当在路上走过的时候，我上次这个卖布的 OK 平安，走过的时候，我说平安平安，一说今天你去卖布，那个生意要卖得好啊。你是做牧羊的，就是你的羊今天会养得很好。你做农的，人家说啊，这个欧弟兄啊，平安平安。你知道我做农，你说今年的收成很好。所以我要说在这里，整个的主保罗所讲，恩典开始，有恩典就有平安，有平安就有喜乐。我要奉主名祝福各位，你们是蒙恩的，你们心中大有平安，你们的生活要大有喜乐，不然的话我们就白白活了。不然我们的就白白只是在听救恩救恩搞了半天干什么，千万不要再愁眉苦脸，千万不要慌张，因为恩典在你上，因为恩典的神与你同在。 OK， 第二节我要请大家看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安各样安慰的神。今天我们的，如果你留意读，你思想着，当你每次讲到父神的时候，讲到神的时候，保罗一句话从三个角度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父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这句话就像我提了好多次，就像好像一个罗马书第八章九十十一三节经文，就讲到圣灵的三方面，三个角度来看圣灵，圣灵、基督的灵、神的灵。单单这些经文讲到神，讲到父神，所以真的你读神的话花功夫了，就花功夫，我不说你一定很要就是很有很深的这个语文的学问，我说花功夫就默想。我觉得祷告不是祷告而已，祷告要默想。祷告的时候你会听到，本来这是白纸黑纸，这时候在祷告当中，在等候当中，突然你发现神在讲这句话，而且讲他会解释这句话，很有意思。真的灵啊，他教导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进到真理里面。所以第一个，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保罗用这句话？父神就父神呢，神就神了，要来个父，不仅来个父，还要来加上一句话，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今天你认识神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你跟神建立一个不只是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 还带出一个另外一个关系，叫做父跟子的关系。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罪不能够来到神面前，被造的跟那个创造就连不上。不还有更宝贵的，今天我们不仅罪得赦免，可以来到神面前，而且我们带出一个过去连亚当夏娃都没有那个身份，叫做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把我们带进这样一个 position， 带进这样一个位置的里面。只要我们在基督里，主耶稣是神的独一的这个Only Begotten Son， 独一的爱子。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带出一个叫做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保罗在罗马书我们谈过，所以我们有个叫做神儿子的灵，我们得着神儿子的那个这个所谓的神儿子的灵，或得着神儿子，加太书讲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子，那个字翻的准确点应该翻的是得着一个收养的灵， The spirit of adoption，一个被收养的灵。换句话说，圣灵帮助我们做一个工作，帮助我们从过去我们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奴仆，今天我们恢复成自由人，而且带出一个身份， 我们叫被收养。保罗特别用当时罗马的这个文化的观念，我这个主人有我的自己的孩子，但是他享受我家一切的，但我主人，我底下有奴仆，我有奴仆，奴仆的奴仆，一说他的孩子也是我的奴仆，因为我是真的我买来的，所以好像养动物一样，你这个有了，那底下生出来也是你的，都是你的，所以这个奴仆，父母是奴仆，或者一下他传下都是奴仆，除非有人买，把他买走，这个把钱还清楚，或者我把他卖掉，否则他永远是我的奴仆，他永远跟我的亲生的孩子是不一样。不过有一天我很喜欢这个仆人，他真的很忠心，等等等等，所以说我还你自由之身，我不要让做奴仆，甚至到这，所以那时候做一件事情，到禧年的时候你可以走了，就是，但那个奴仆说不，我不要走，我宁愿待在你家，就是做奴仆我都甘心乐意，因为你对我太好，你从来没有把我称当成一个奴仆来对待我，虽然你期待是我百分之百的顺服你，但是你从来没有用过奴仆的角度来对待我，今天我愿意甘心做你的奴仆，不是因为害怕，不是厉害，是因为我知道你何等的爱我。所以这个叫做禧年的时候，那个奴仆，我是主人，就把这个奴仆带到那个门上面，拿个锥子把你的耳朵打钉在那个门上，这是一个表示，是你甘心乐意留下来，你还是奴仆，不过呢你愿意留下做奴仆。禧年呢，我要还你自由之身呢，不你自己甘心的，我还是你的主人，还是奴仆。但是过去不是从那天开始，本来过去你就知道，因为你愿意留下来，是因为我一直对你啊好像孩子。不过到了罗马的时候，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叫做养子收养的，所以不仅是还了奴仆的自由之身，而且这个主人还做一件，你不仅不叫奴仆，还你自由之身，不你甘心留下来，我还是这样，过去怎么对你好，今天照样对你好，但是我今天再给你一个另外一个叫做身份，叫名分，你是我的养子，有别于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 only begotten son， 神的独生爱子，我们是神用大家懂的话叫收养来的，一个的养子跟一个亲生的在主人的家中，他的身份他的地位是一样的，他得到的所谓的资源赏赐是一模一样，只是有个分别，就他是亲生的，我们这是被收养。所以保罗常用着，用在加太书，用在这个所谓的罗马书，叫做 the spirit of adoption， the spirit of sonship， 就是看你怎么翻都可以，一说神的灵帮助我们，这就带出一个重生的一个很重要，我们重生，重生什么得叫重生，不仅是重新生一次，是 born above， it's not just born again， 是 born above， 从天上来生，那天上来生跟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有什么分别，天上就得到一个属天的生命，既然是一个属天，就有一个属天的身份，叫做神的儿女。我讲了半天就这句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没有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这被造的玷污了神，或者这个毁掉了他创造我们的目的价值他的心意，当然从某一角我们不服这个造我们的神，也代表说我们不领受他的爱，因为他是用爱来造我们，我们不服气，我们觉得什么爱我不好，我要走我自己的路，所以基本上从头到尾从里到都是背叛神。一个这样的人只有单单只有一个事情的发生，就是主耶稣的救赎，就是你接受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整个就翻转过来，我们不仅是罪得赦免，被召回来，不在咒诅的底下，不在神的愤怒底下，不在神的气绝底下倒坏，我们还得了一个叫属天的生命，这个叫做所说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所以你每次想到神你要知道是神的儿女，如果想到神为什么你是神的儿女，不是你的本领，因为是主耶稣基督，不仅是这样，然后就说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七年八年，我只说你要像耶稣，因为神这是救赎你最高的心意，就是你像主耶稣基督。 你永远不是神，我讲那么多次。但你想看，一个被造，一个顶撞神的人，一个被神可以丢弃的人，罪恶，一永恒在永恒的愤怒里面，在永恒的咒诅里面，居然这个人不仅拯救罪得赦免，而且被提升到程度能够与王子同坐。所以你人生最高的目的，昨天我跟这些职场在他们第一次听过，就我就讲，不要把这个混在一起，不要把命定啊，不要把呼召了啊，不要把旨意混在一起。完以后，这位长老，这个弟兄，牧师，他可以 就很快的就重新讲一次，牧师，你刚讲的这个，我心想说，有时候在教会讲了几年，没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我居然就这样跟他讲，他听，就这样。如果你定义活出主耶稣就是这样子，你完全顺服，好像耶稣一样接受神的呼召，我再告诉你，主耶稣很清楚神的意思，主耶稣很清楚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很奇妙，是很奇怪的事情。他知道神的旨意，他也知道他自己意思，所以主耶稣在讲一句话，是人类从来没有讲过的话，犯罪以后，连没有犯罪以前都不会讲。然而，不要照你的意思，要照你一个蒙恩的人，他能够分辨什么叫做神的旨意。连人的旨意，纵然是人的旨意，好的旨意，耶稣旨意不好吗？他还是能够分辨神的旨意跟人的旨意是不一样。然后，神就是神。好，很好，但是没有一个旨意比神的更好，甚至他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道路，高过不要高过。后来先知书再讲一句话，不仅是高过，是不同。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我要快一点。神就是发慈悲的父神，这又从另外角度来看，这边用到这个父神的时候，基本上的父没有说神。这边用到这个字的时候，前面是用到父神，这边用到父，在犹太的这个语文的观念里面，讲到父是讲到源头，源头，换句话说，所有一切的慈悲都是出于源头再来，都在神。再说，很快我把它带过，因为这讲了好多次，怜悯跟同情是不一样，怜悯慈悲啊，这是一件事情，同情嘛。同情是觉得你好可怜，哇，我好同情你啊！你真的好可怜，在我认识朋友当中没有比你更可怜。但是我讲完以后我就走掉，我不做任何事情。如果是你慈悲，发慈悲或者怜悯，这个字看见都翻成都可以，慈悲的，你这叫 compassion， mercy， compassion， 都一个。一说你同情他以外，还会带出一个你会帮助他去处理他的问题。既然那个人把他需要告诉我，我判断了很清楚吧，真的好可怜啊，没有人帮他，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你怎么办？你有两种做法，就哎呀，我有空了，我有多了，我再来看看怎么办，或者说算了，这个太麻烦，可能要帮他还不止一次，要帮好多次。somehow 你要安慰，嘴巴安慰，鼓励他，就 walk away。 另外就是 OK 这样子，我看可以做些什么。我一个同工啊，我真的到现在我很难忘记，有一次，因为我回美国的时候，我是坐那个大有巴士，我不要同工送我，因为太无聊了，他跑一趟去要把我送回来，然后再这样还麻烦他们，所以我都坐大有巴士。那天因为是下雨，所以他们就说，牧师最少要把你送到那个福华，你就坐福华那边上，远气有个站，福华有个站，那我说为什么送到，因为福华你可以在那边躲雨啊，那远气是躲不了雨，所以我是讲两部几十年了，我都坐大有巴士，我不要同工送。我说去的时候还跟他聊天，我累死了，回来以后他一个人，我无聊死，所以我一个人就可以。那个同事就把他送到福航，那我就 就进到，当然我没有进到店里面了，就在门口，因为这个躲雨。啊，我在那边等等车子，因为那个大尾巴有些不太准。过一阵子，看这个车，我也没有注意到，我就停到那边，然后一个人就跑出来，就是那个童工，他牧师，我怕你这边等这么久，你会肚子饿。他跑去给我买两个包子，我真的不舍得吃。他走的时候，牧师你要留意哦，要小心哦，平安哦，上飞机啊，怎么样怎么样，很好，这已经够好了。没想到那时候我是7:30到那里，因为我是坐7:30前后的这个车，然后到桃园的差不多，慢慢我就晃进去，所以他应该回家，他应该要我已经耽误他时间了，回家了。不过他就等，他问我说垃圾什么时候，我跟他讲，哎，我说你不用了，我自己去了。他不，我就送你去。所以我要说的怜悯啊，这不是做的，我从来没叫他去给我买两个包子。他感觉人在开车，刚刚这个老先生站在那边，在饿肚子，他就去买两个包子过来，我真的很感动。牧师，你讲这个干什么？我要告诉你，人家同情你是很好，但是那个果效是不好的。同情你会让你越来越自卑，会让你越来越自怜。你好可怜啊，好可怜啊！本来你已经够可怜，听完我讲完你又可怜，他就更可怜。真的，我比世人都可怜。同情的功能是很微弱，甚至很消极，到最后他会产生自卑，他会产生自怜。倒过来是什么？怜悯、慈悲。纵然已经跌到谷底，你觉得有人会帮助你，继续。可以从那个洞里面爬出来，你就开始有盼望，你就开始有那个所谓的努力的那个动力在里面。你要仰望神，你要仰望神。纵然这个环境对你来讲，这个世界全都黑暗，你在洞里面是最深一个洞，已经爬不起来。你也听了太多人家说好可怜，好可怜啊！我会用祷告等等的，不是不好，都对，起码他不是害你。不，我要说的，你寻求的不是人家的同情。有时候我听到人说：“哎呀，他们都不同情我。”我不认为，我不要同情你。要呢，我觉得我做不来，或是要的，我最不适合来帮助你。要的话，我应该做我能够做的帮助你，起码让你能够不要再跌下去，或者不跌在那边不爬起来，起码给你一个安慰、一个鼓励，能够起来。所以这是发慈悲的神。最后来到这个，真的单单一句话保罗讲完，其实他非常有个逻辑思想，这都对的，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呢慈悲之出于神，源头就停在那里嘛，所以带出一个最后一个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就来一个字叫做安慰，三样事情哦，三个，神是基督主耶稣基督的父，第二个他是慈悲，这边说就是发慈悲的父，第三个他是赐安慰的神，所以单单讲父神，从三个讲，最后这个安慰，安慰这个字，从这个希腊的语文来讲，简单说一个人，这是站在你旁边的那个人 ，someone stand beside you， 站在你旁边。从拉丁文这两个字凑起来的，就是 give you strength， 给你力量，或是 come with strength， 就带着力量而来。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字是非常清楚，有一个人站在你旁边要帮助你，就这么简单。所以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叫做什么？他叫做什么？就是这个字 Comforter， 他就是站在你旁边 帮助你那位，这个叫做保卫师。不是哪一个人站在旁帮助你，是谁帮助你啊？是圣灵，是神来帮助你，是父神来帮助你。或许这样的时候，所以主耶稣，我离开你们，我会到父的面前，我会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卫师。圣灵是从父来的，他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卫师。换句话说，神借着父神，他是怜悯的源头，借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经历到救恩，借着圣灵，让我们去经历什么叫救恩。借着主耶稣，好像我银行日子过不去了，一毛钱都没有，再过几天呢，我就完了。这时候有个人好心人把一笔钱存在我的银行，所以我开始有一笔钱，为了安全，为了等等等等，所以要放在银行，他不会放在 一堆的现钞给我，可能被人家偷了，被人家抢，或者我更不会用这个钱，一下就乱花光，所以呢他把我放在银行。所以我每次要去领取这个银行钱，我要经过这个小姐，你领了多台问你，你拿这么多干什么用？如果他不放心，他打电话找警察来，是不是这个人被骗？所以银行小姐不是只是你给他这个，他还帮你稍微的查验过，看你这个钱有没有领得对，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保护你，让你够用，让你有足够的用。是圣灵把我们带到这个神儿女的名分的里面。这个儿女们从哪里来？是从主耶稣来。怎么从耶稣？因为你信了主以后，你的罪得赦免，而且与他一同，当然他永远是神的独生爱子，在他的里面会透过他，你领受了一个神属天的神儿女的身份。神的安慰一定会领导你，神的安慰一定要领导你。出于父神的爱，出于父神的丰富，出于父神的大能，他一定会让你进到他的祝福的里面。纵然你碰到任何困难，他是你的保卫师，他透过主耶稣基督把爱，把神的丰富带到我们的里面，他透过圣灵把神的爱，把神的祝福带到我们的里面。所以站在三位一体，你要讲清楚很难，不然你多反复思想，你突然发现他们三位一直努力在一个人身上做工，叫欧永亮。纵然欧永亮在这个大罪人，不然有一天他向他显现，有一天他对他说话，有一天我说主啊是你吗，底下我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从那样开始，神的安慰就不断的领导你，神的帮助就不断的领导你，特别让你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所以你发现一个基督徒，神的同在，神的帮助是他的特征。相对我要告诉各位，前面是 good news 好消息，后面是坏消息，受苦是你的命定，为主受苦是你逃不掉的，不然你怎么会安？你就不需要得安慰了。你每样都顺顺利，你还得什么安慰？没，你也不需要神帮助了，你自己处理就好了。所以后面为主受苦是神给你的 lot。先不要说别人，连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连神所用的仆人旧约新约，连今天看到一些神所重用的仆人，都在所有的患难的里面，这时候才能够经历什么叫做神的安慰。有人说呢，这个从第一节到十一节，有回去你再看一段经文，最早安慰这个字讲了十一次，神的同在带出来的帮助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每天都活在挑战的里面。就刚所讲的，我的困难，你们的困难，你们告诉我，我要为你祷告，所以牧师怎么办？你的困难变成我的困难，没有一个人能够承担，不要说承担别人的困难，连承担自己都承担不了。所以后面读到刚刚那经文说，是你当得到安慰的时候，神在患难中安慰，好叫你去安慰那些也在患难里面的人。圣经说的，刚刚那十一节里面说的。 世界是有苦难，但神的同在带出一个极大的安慰，好叫我们不仅能够站立得住，好叫我们能够把神的安慰带给我们四周的人。我们起祷告。我们就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就向我们感谢和赞美。今天我希望单单让你对父神有个更深的认识，或具体一点的认识。在基督里，他成为你的，不仅是你的神，是你的父。所有的怜悯需要不是同情，你需要怜悯，都从神来。人最多能够同情你，或者多一点的话，稍微帮你一下叫怜悯你。但只有神，因为怜悯的源头是在于神 ，originator 就是神自己，父。第三个，这位神不仅是怜悯你，他亲身来帮助你。今天透过圣灵站在你旁边，你怎么不追求呢？怎么能不渴慕呢？你就天天也要这样，真的不再是一个律法啊！我要一天祷告到钟头，我要干什么干什么。如果你真认识这位神，你每个时候都需要他。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祷，感谢主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么丰的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开口同声的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在向我们的感谢，谢谢你带领我们，我们的心当中带领我们能够进到心，带领我们能够进到心。主啊，我仰望你，我仰望圣灵，谢谢神。哦，主啊，帮助我能够进到心堂，活在心的里面，好叫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赞美赞美。所以我们在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来祷告，明天就礼拜五了，就当周间还有别的聚会，不过礼拜五开始，我们就整个周末都有很多的聚会，求主来恩待我，在青年，在成人青年儿少，在山庄全家大楼，还有福音中心，还有所有的聚会，有不同的聚会，求神都显明他的同在，保守弟兄姊妹处的平安，让我们能够欢喜来到主面前。我们再次为这些聚会来守望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保你与他们同在，把我们带进现实当中。主啊，不能在人情而上，不能在山庄宣道上分的。主啊，不能在哪一个早上、晚上、周末的。主啊，每一个聚会，主啊，我说，因为你是美善人，是美好神，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等候你带领我们向你进到现场，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天，我们谢谢你，你真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你不仅是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如今借圣灵，你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能经历到你的帮助，尽到安慰，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把这些先交在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也好叫我们所做些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也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所有的服事，主啊，好叫每个来的面前都能够看见你的荣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